三角，上面是非常非常平整，非常非常广阔的，然后它的边缘呢有八个角，就是像我们的钻石一样，类似于我们的钻石，有好多个棱，一共有八个棱。咱们不是说吗，楞伽讲的是无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它有八个棱，有八个棱，就是边缘是八分成八角的，然后是非常广阔，一个非常非常平坦的，在这个地方上有一个城，这个城就叫楞伽城啊。所以说呢，难入能入是怎么入啊？是从上直接飞下去入的，是这样入的，这叫难入，就是从这样入的，就是不是让我们依循着一个什么什么走进来的，不是那种，是从上飞下来入进去的。当时佛说法也是这么进来的，也是这么进来的啊。这个是释名，第一个释名。这个地方我就引用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说是憨山大师。憨山大师呢，大家知道他那个闭关闭了很长时间，他闭过很多次关。这个有一次啊，就是憨山自己写的，他在也学过楞伽，也讲过楞伽。他在讲楞伽的时候，他就谈了这样一个故事。我把这个贴上来了，就是他们可以看到。憨山大师就是说啊，他在五台山的时候，住在五台山的时候，曾经遇到过一个印度的一个出家师，一个梵师，就是这个印度人。然后他呢，就说那个，因为他是一直自己隐修的，所以头发很长，也不告诉自己是多长多大岁数了，就是这样一个来无影去无踪的人。但是呢，这个人就是说他来中土啊，已经来了有30多年了。他呢就是禅定功夫非常非常的高，然后呢教乘就说佛说的经教他也很熟悉，而且呢还懂中国话啊，还懂中国话。所以说呢，当时憨山大师就跟他一块儿住在精舍里面，住在茅棚里面啊，住在茅棚里面住了3年，经常跟他聊天。然后呢就是说跟他聊天，有的时候咱们的佛经中啊有很多梵语，憨山大师跟他聊，就说因为他懂梵语，所以说很多的这种不翻译的梵语憨山大师就知道了。然后都曾经问过他啊，都跟那个一问他呢，这个人答的跟那个古时候我们的那些古人留下来的那些翻译也都是一样的，所以证明这个人呢，看样子是真懂梵语啊，真懂梵语。憨山大师有一次就问他，他说这个楞伽经你知道不？结果呢，那个师傅啊，他就很惊啊，很惊，他说哎。怎么你们中土这里也有这个经啊？这个可是非常非常宝的经啊，就是说是不可说不可得之法，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当时印度的国宝，是我们国土天竺国的国宝。他就问你们楞伽经有多少卷呢？他说哎呀，我们是4卷。然后他就笑了，他说哎，他就放心了，你看你这个是你这个楞伽经不进，他说我们国土中一共有40卷，你这个才40分之1啊，才40分之1。所以说啊，我们的这个所有的楞伽经，我们翻译过来叫一切佛语心品，就是我们这4卷全部都有一个品的名字，一切佛语心品。实际上来说的话，一个佛经里面应该有好多各种品，但是它只有一个品，所以它很有可能不完备啊，很有可能是不完备的。包括最后楞伽经的最后，他就是说的是为什么不能吃肉，然后佛说了就是16个条件啊，就是因为这个因为那个所有的原因，就是不能够吃肉，就像这个就这个就结尾了，没有就是大众顶礼欢喜而去，这就不像一个结尾，不像一个结尾啊。他所以说他很有可能是一半，很有可能是一半。然后呢，就是当时的时候呢，憨山大师就跟这个僧人，就他们就在那聊聊这个楞伽经到底说了什么呢？哦，原来他都是说的是什么？发明离心意识境界，心意识境界，离心意识，这个是楞伽经经常说的话。心就是指的是心，就是指的总集呀、啊，总集，所有的都在我们的心内，万法都不离开这个心，万法就是万法为实，一切为心，万法为实，说的是这个心，总集的这个心，也就是80，这个是心。还有呢，心意识的这个意，就是指的是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思维、我们的分辨等等等等，这是我们的意，我们的判断等等，这是我们的意识，是意识，这个意识指的是第70。啊，指的就是离开这些模拟，离开这些执着，离开这些思量，离开这些哪怕最微细最微细的执着，最微细最微细的无明包裹，实际上第80它就是佛性，我 们用最简单的话说就是佛性，但是呢我们因为用无明，无明把它包裹，形成了一个第八识，形成了一个第八识啊。所以呢心楞伽经告诉你的，离开这些，只要你在这个范围内说的这些全部是佛法，全部是佛法啊。楞伽经说的这个反复的提发明离心意意识境界，那么离开的是什么样子呢？离开的是什么样子？这就叫发明。发明离开什么样子，它都展现给你看啊，都展现给你看。然后呢，就是憨山大师就问他说：“那个楞伽山它在什么地方呢？”他那个印度僧人就说了：“哦，这个楞伽山呢，它在那个就是说天竺国的南海，天竺国的南海。”那憨山就说：“它为什么叫楞伽啊？”它为什么叫楞伽？楞伽它就是一种宝贝。这个天竺国的这个僧人就说了，它是一种宝贝，就是你看起来是圆的，看起来它是圆的，实际上它有八个角，八个圆月，像我们的钻石一样。实际上猛一看是圆的，仔细一看它是有好多角啊，看起来像浑圆。而且呢，楞伽这个特点呢，就是、说是非常非常的坚固。你像我们现在拿个那个机器，然后一开就能把那山给开开，楞伽山开不了。非常非常非常的坚固，不可钻穿啊！这个天竺僧人讲的是不可钻穿，就是你去把它凿它，把它钻它，这是不可能的。而且呢，楞伽山是它在海的中间，经常大放光明，大放光明。世间的宝啊，没有过于它的。这个就是这个楞伽。然后阿巴多罗呢，就是无上，就是这个山呢，纯粹就是宝。这个山就是一块宝石啊，这就叫楞伽阿巴多罗宝山。山上有城，这个山呢，就是山上有城，这个也是天城的，天城的没有门可入，是夜叉鬼王在这住啊。然后呢，就是佛当时的时候是在这个山顶上说经，所以呢，经是以这个地方为名。也就是说呢，就是佛经啊，有的是以意思为这个大意为说的，比如说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那么我讲的是般若，对吧？它就是以这个意。那么楞伽阿巴多罗宝经就是以处为命名的，我在这个地方上说的经，所以我叫楞伽经啊，是这样的意思。那就是说啊，楞伽这个经呢，就是说这个此山的人呢、啊、能到不能啊？然后他就说那个天竺国的人就说这个地方啊人是到不了的，人是到不了的，这个山就是下细上大。然后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是在海上啊，海上的天气是变幻无穷的。有的时候晴朗的时候看着非常的美，那个大海，但是呢，凶恶的时候那个海是很可怕的。凶恶的时候阴云密布，就是波浪滔天，然后就是那样的时候，就在那种时候，楞伽山是特别特别的显露分明，特别特别的坚固，纹丝不动。也就是说，越恶劣的天气，风浪越大，楞伽经越坚固，然后呢，光明越盛。这是楞伽的特点，就是说是这个时候是特别用的。但是呢，等到晴的时候，万里无云，海上一片晴朗，然后一个地平线下去，这个海天一线，这个时候，天上也没有云彩，海天一线，这个时候楞伽山也没有了，是这个特点。以及阴天的时候，楞伽山坚固，纹丝不动，而且大放光明。等到天晴的时候，没有事了，它也没有了。这就是楞伽的特点，是不是跟我们现在理解的这个佛法是一模一样的？对，就是这样的。佛说的这么多经教，都是因为我们有心，所以佛说了这么多经教。就是不是说了吗？如果假如没有心，那也不用这样经教。我无一切心，何须一切法？这正是佛教的宗旨，真精神。在这一块的真精神，就是说是其他的宗教它是到不了这儿的。其他的宗教就是你不能离开基督。你不能，你要称颂他真主等等等等，或者是其他的，他要立一个宗，佛法并不立宗，这是佛法最珍贵最珍贵的地方啊，也是他解脱的地方，是靠这里解脱的。所以说海空一色，其山其不见。这个呢，就说是当时的时候，天竺国的僧人有人看见过他，但是进不去啊，有人看见过这个山啊，进不去。所以啊，憨山大师也很感慨，他在下面也有说，所以说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山呢、啊，是这个山就是是一个宝，是一个宝物的名字来命的名。然后这个经呢，是以山为名字，这个是很有深意的，很有深意的。南入未曾有会中说，随他缘起。这个陀罗尼智为楞伽王石，就是说的就是这个楞伽经。楞伽经呢，就是说它用来表法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地道的，非常非常地道的。 然后呢，他说的是八十无法三自性，八十二物，都是指的是这个，就是指的是什么呢？安楞伽经的第二就是说第二的这个一共是分了四十品，楞伽经按照我们分的第二品中是有这么说的：藏识海常住，境界风所动，洪波古鸣鹤，无有断绝时。思则至海，就是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啊，就是这个因为认假作真，因为我们的攀缘本来一切本名，忘起一念认名，因为这个无名涌动，后来啊就是动成了什么呀？动成了整个的这个轮回了，这个轮回而且是勾锁相连，就像是一大藏识海。这个藏识海呀，就是境界风一吹，这个海浪啊就波涛汹涌，而且呢这个波啊起的是非常非常的大，就是洪波鼓鸣鹤，就是说这个波涛汹涌啊，就是敲着那个山壁啊，敲着山壁就像是那个打鼓一样，就是这么猛烈的，就是都起到这种猛烈的程度，这就有点像这个楞伽，这当时的这个楞伽的这个，所以说用来比喻，就是说是在这个大海中能够有楞伽宝山在这里伫立不动啊，伫立不动，给人一种这样的一种的安稳，给人的这样的一种安稳啊，这就是说的是，所以说啊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还有一个呢，还有一种的比喻呢，就是说这个山呢非常的高，非常的高呢，非常的高呢，所以说呢它是什么呀？就是说这也代表着什么烦恼众啊，就是生死夜叉他们占据的地方，但是呢就佛就能进来，他是到这个再把这个下一段给贴上去吧。但是呢就是佛就能够进来，为什么呀？因为烦恼越重的人，他对于佛法的这个他才越知道他的珍贵呀，他才越知道他的珍贵呀。所以说呢就是说涅槃是怎么来的，你不要说是佛法无中生事来的，这个不愿这个佛在这无中生事，是佛众生的烦恼重啊，所以才有这样一个难能可贵的，就是说佛法出心于世，才有这个解脱道出心于世。所以呢就是那个潘山也很感慨，他说了，所以是妄想心而涅槃现，如果没有妄想波涛汹涌到这种程度，也没有必要给大家实现这样一个就是即照即的这样的一个涅槃境界啊，涅槃境界。所以说啊就是说这个楞伽是就是憨山是这么说的，就是说妄想心而涅槃现啊，就是说山行越显露者，这就是妄想心而涅槃性而涅槃现。而夜叉鬼王呢，他请佛说法呢，这就是因为烦恼起而佛道成啊，妄想心而涅槃现，烦恼起而佛道成啊。所以说呢就是说这就是显示呢这个我们的这个珍贵，我们的这个珍贵，而且呢他在生死大海中他就不为他所夺，他就在这儿诡然不动啊，诡然不动。这就是长夜明明灵光独漏，长夜明明灵光独漏，而且呢云海占空的时候山就不现啊，月见至海圆成，万见森罗炳然青。这就是说到他最烦恼最重的时候他显得特别特别珍贵，但是呢没有的时候，就是一切风平浪静的时候呢，他也完全消融了，这个时候就是生死涅槃等空花啊，即时平等啊，即时平等，佛魔皆空，二俱不可得啊，这是这一个。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经啊名字叫做不可住，就是不可住，就是楞伽，就是难住，难住你怎么住呢？你怎么住呢？刚才说了佛是从上飞下来的，就是说他不以我们的思路为走，这就是不是我们的心意识所能够到达的，你要是用我们的心意识是到不了，唯以神通，这个神是指的是精神的神，是指的是这个神，就是说我们的说的是物心心相印，这个气只能是气入，不能够有其他的方式入，这就是楞伽经的特点。所以说它根本不在文字里，说来说去我们绕一圈还是在这儿，跟文字没有任何关系，还是在这儿，跟文字跟语言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说的是这个。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经啊是为就是说缘熟的人说的，缘熟的人对于言不熟的人呢他不好说，对于言熟的人他就说了，哦，夜识种子，我们都知道我们八识里面一修心中心翻种子，你可不知道那些翻种子它都是如来藏性，它全是如来藏性的显现，这个就说的是夜识种子为如来藏。所以说呢楞伽经啊它是顿教，就是说它不是讲次第的，它是顿教，它不是渐教， 就是说，就是人家都说楞伽经讲啊讲，楞伽经讲什么呀？有一个简单的顺口溜，简单的顺口溜就叫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无法就是楞伽经一共讲了四个方面，一个是讲了无法，一个是讲了三自性，一个是讲了八十，一个是讲了二无我，用这四个来概括楞伽经所讲的。但是呢，是不是真的是这样？我告诉你，这样根本说楞伽经不全面。实际上这句话完整的是这么说的，楞伽经说的什么呀？楞伽经说的是无法三自性皆空，八十二无我俱浅，就说是八十二无我你都浅除掉，这才是佛法。是这是这，那么浅除掉他会告诉你啊，这个什么是八十，什么是二无，他得先告诉你清楚，也就是把我们的这些平时生活中所见的这些都告诉你，这些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来的呀，是怎么形成的，这些他都告诉你清楚，然后再告诉你这些是空不可得的啊，把这个说透，再给你浅掉啊，这是楞伽经的特点，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啊。所以说一般的来说的话，就是都一般的说这个大家都知道是从楞伽引用过来的，从楞伽引用过来的。无法是指的是名相妄想圣智如如啊，在比如说在那个圆觉经里面，大家都知道这个，如果说这个佛法的话，经常用大圆觉海，就是圆，然后呢在那个楞严经里面就说圆明妙，圆明真心妙圆觉性等等这样的说法。那么在这个楞伽经里面他怎么说呢？怎么说，就像我们说的是真心佛性这一类的词儿，他怎么说？他就说的是自觉圣智啊，自觉圣智就是他的说法。这个无法三自性是这样的，无法里面就是名相妄想，正智如如，正智如自觉圣智就是指的是这个正智啊。名相妄想正智如如这无法，这个名和相是怎么回事呢？名指的意思就是说的，比如说我们的逻辑思维啊，这个电脑。摸着它你知道是个电脑，但是你要跟人说的时候你得用一个名字来说啊，这就是把它抽象出来，把它抽象开，这个东西就是逻辑上的这样的一种的，这个叫名，这是一种。什么叫像啊？我们做的这些事儿，你看到了我，我看到了你，这个不是说，而是在具体的做事儿，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我们经常说的理和事。我们经常说理上透得过，事上透不过，这就是说在于凡夫这儿，他既没有理物也没有事物，但是呢对于他来说的话，他是分两种，一种是他自己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这个就叫明，还有一些他要去做事，要做事就会有做事的样子留给人家看，这就叫相啊。就是说这个是指的一种是逻辑思维这样一种妄想，还有一种是去做事这样一种妄想，就是人啊他一般分这两种。一种人就是说是他就是为什么呀为什么呀，天天研究这个研究那个知识，这一类人。还有一类人什么呀，我就给你负责做的饭洗洗衣服，你再怎么样研究你也离不开这个，离开这个你没法活，或者我要做多大的事业，哎，这一群他管做事的这一批人啊，这就是一批这样的一批那样，这就是一批以名他单于名的人和单于相的人。但是后面的这个名相妄想，妄想是什么？就是说的是名和相全是妄想啊，这就是名相妄想无法。无法里面我们说了三个，然后呢名相妄想全是妄想，当你知道它全是妄想的时候，你不再单着于它，不再流连于它，这就是你的正智显露的时候了，这就叫正智啊。正智就是说的是就是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我，这个就是正智。这是正智如如，正智正到了什么呀？法而本来如是，这就叫如如。如是我闻，法而本来如是，这就是如如，这就是如。也就是正智跟如如也可以说是一个是能证，一个是所证，也可以这么说，或者是它就是从两个方面来看的，一个是从得到的这个智慧，这个智慧是什么呀？这个智慧就是法而本来如是。山有山的绿，天有天的蓝，地有地的黄，这就是如如，这就是如如啊。无法说的就是说名相妄想正智如如啊，这是说的无法。三自性说的就是说的是就是说从三个方面来说这个世界的啊，依他起性，这个原称实性，还有一个是什么性啊？遍计所执性。遍计所执性是我们就这么说吧，我们平常哎呀你太着相，你着相，你怎么这么着相啊？这个如果用一个文雅的词儿来说，这就叫遍计所执性。就是他直啊，他是这么直的，他是你说你别着相啊，好，他又不着相，但是他又着了一个不着相，而且呢你让他不着世间法，他又着出世间法，他着出世间法，就像我们修心密的，咱们必须得承认很多修心密的他还是世间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执着一个法，执法的心态没有变，这个心态跟世间人执着名利的心态一模一样，但是他执的是法，这就是说这个心态是世间人的心态，但是他只要执佛法他就有救啊，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他只要找到了佛他就有救啊，这是刚开始的，就是他执着这个法，就是说我非要说出来佛句，佛模佛样的句子，非要就是说有形有相的修行，就是说迁坐之后的话不肯那个一直就是一直抱着不放，一直抱着不放啊，这种法执就是不这样，就是捞不着地儿，觉得没法走路等等等等，这都属于是法执啊，法执，这就是说的是这种惦记所执，就是他干什么他就执着什么，你让他不执着是很难的。比如说阿难也有这个特点啊，当时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就是这个其他的地方呢也讲过好几次，也讲过好几次，就是说是楞严经里面曾经就是说七处真心十番显见，就是问阿难你为什么出家呀，阿难说我看到你清净相好，我眼睛看到了你的这个清净相好，我心里都觉得这个是别的所没有的，所以我要出家。然后佛就说那你的心在什么地方，然后阿难说那我的心在我的身体里呀，佛就说怎么可能在你的身体里呢，他说你看假如说心在你的身体，比如说我坐在屋子里面，那我肯定是先看到你们，然后我才能看到墙壁，再看到窗户以外的东西，我不先看到你们我怎么能看到窗户以外的东西呢，但是既然你的心在身体里，你怎么看不到内脏，你就先看到我了呢，所以证明你的心不在身体里嘛。然后阿难就说啊，那不对不对，那是在身体外面等等等等，就这样说了七个。说到第七个的时候，阿难是这么说的，他说佛啊，你看你经常教导我们说是这个我们要不执着，要不执着，那心就在不执着处啊，只要你不执着那就是我们的心。大家说的对不对啊，你看马上有老菩萨点名了，佛说不执着就是了吗，这也不对，怎么不对呢，我告诉你，你说这个不执着，你就比如说是那个你是那个兔毛兔，就说它是你是因为有不执着还是没有而不执着，是有这个东西你不执着呀，还是没有这个东西你不执着呢，假如说是没有这个东西你就谈不上执着不执着，对不对，你不能说那个你不执着于兔脚，你不执着于龟毛，因为那个龟本来就没有毛，这谈不上执着不执着，你谈的也白谈，所以呢没有东西说不执着这个是没有用的。第二个说就是说你要是有个东西你说不执着，你不执着你怎么知道它有呢，你看就这样一说把阿难给说愣了。所以说单纯的说这个就是这个遍计所执性，在修行人这儿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说他到了法这里他就执着一个法，比如说是他得了一个不执着之法，他就天天抱着这个不执着，他不知道放下的时候是连放下也要放下啊，就是在这一点，这就是遍计所执性。遍计所执性就是凡夫的特点，凡夫的特点。依他起性的特点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啊是因缘和合的，这个里面啊楞严经反复的说了，就是无能作无所作，并不是佛然后呢他就是造就了什么什么什么的，并不存在这个无能作无所作，一切是因缘和合的，这就叫依他起性。依他起性就是因缘和合而现，这是依他起性，就说这个实际上这些本质上是无自性的，但是呢它会依他起现，就像云彩似的，哎，看起来聚拢起来，实际上这都是因缘条件合合而聚的，但是呢你再分析这个依他起现的特点，就是什么呀，它总是在依他，总是在依他，那个依的那个他是什么呀，依的那个他还是在依那个他，依的那个他还是在依那个他，这样的揪下去，这个他是不存在主体的，也就是最后看来的话只有这一个规律，并没有实体。就说按照齐老师说的，唐朝张三造业，宋朝李四受报，宋朝没有一个主体，所以说这个有人就